我想我们应该都没有问题哈。那么是主给我们很多的恩典。那么回来之后 quarantine 的两个礼拜，虽然不是从中国大陆回来，但是我去参加的聚会里面也有许多国内来的同胞跟弟兄姐妹啊。在那个聚会当中，我们全程都戴着这个口罩，所以我才晓得其实戴口罩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为着彼此的这个保护跟关心哈，我们就全程都戴着口罩。我特别记得回来从日本上飞机要回美国的时候呢，我还会咳嗽，那个咳嗽其实是从美国带去的啊。那么到了吉隆坡呢，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外面都是华氏90多度，但是在会议中心里面呢，冷气又开得蛮高，所以这个咳嗽呢反而不会好。那有一个在飞机上的一个也是华人的一个女生看到就说你还咳嗽啊，瞪了我一眼。我跟她说这是美国咳嗽，你不要担心。好，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们在 office 里面的同工啊，对于这一个新冠状肺炎的这个进展，我们真的非常的关心。好，我们也是在主里面战战兢兢的求主来保守，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这个决定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为今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一同聚集，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我们读的经文14章的这个15节到31节，所以连在一起读，因为这个其实是很难分开的一段经文。在上个主日我跟大家已经讲了14章的15节到24节，今天跟大家所要分享的就是在14章的25节到31节。在那里呢，我用的同样的是一个题目，就是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到，有两个主要的重点。首先这个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带领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其次我们也看到保惠师来就是要实现，就是要成就耶稣基督的应许，因为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也特别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们，那么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各处都有许多的不安，我想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都想到在武汉以至于蔓延到中国甚至世界各地，现在有30几个地方都有了新冠状肺炎。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底下仍然能够体会主所给我们的平安呢？那么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想一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想一下整个这一段经文，哈，其实从13章36节到14章31节呢，其实耶稣问了耶稣的门徒问了四个问题，而耶稣所说的就是针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彼得问说，主啊，你往哪里去呢？他们心里面猜想这不是一个好的地方。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要往父那里去，而且是要给你们预备地方。紧接着多马就问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的回答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腓力就紧接着问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有一个很长段的回答，但是基本的重点就是说，你怎么还问这个问题呢？人若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好，那么然后呢，不单单人看见了我，看见了父呢，而且耶稣在这里提出两个了不得的应许。一个应许就是说呢，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较更大的事。然后耶稣又说呢，你们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就必成就。然后后来犹大又问了一个问题，就说为什么向我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在这个地方就特别提到一个爱主顺服的一个重要。好，那么凡是爱主顺服主的人，有圣灵可以住在他们心里面，也有从耶稣所来的这个平安，这个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主也会向这样子的人显现，这是神子民的一个特质 跟福分。在耶稣这个回答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二分法，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哪两种人？就是属主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跟不属主的人，对于属灵的事情完全没有了解的人。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五个地方特别从高深的基督的角度呢来看圣灵，好，那么这五段经文我都列在这里，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读了，好，但是如果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呢可以看一遍，可以把所有的信息都连贯在一起。那么在上个礼拜里面我从三个方向来讲这个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到，好，那么头一方面呢，下一个 slide 好吗？头一方面是圣灵来到的必要，好，并不是旧约当中或者在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事工当中没有圣灵的工作，主所应许保惠师的来到乃是救恩历史上的一个新的一个纪元，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那早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应许了，这是一个圣灵来到所带进来的一个新的这个纪元。所以甚至在耶稣基督复活显现之后，他就先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他就先跟他的门徒说，怎样，你们受圣灵，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救恩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现在耶稣升天了，得着荣耀，赐下圣灵，当初神差遣耶稣，现在耶稣借着圣灵差遣门徒继续为他做见证。那么这是在整个旧约历史上的一个新的一个时代。那么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意思就是说耶稣也是保惠师。我们已经提到过约翰一书上面的那样一段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中保就是保惠师的这个意思。保惠师按照字义来讲就是站在旁边，这个字希腊字原文的头四个字 PARA 就是站在一边的意思。所以按照字义讲呢，保惠师就是站在旁边帮助护卫安慰申诉提醒。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二十节我讲过这一段经文了，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帮助好像是一幅图画一样的字，特别提到说好像两个人同抬一个木头。那保惠师是已经在耶稣复活升天得荣之后就已经来到，好，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说必要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这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然后升天之后将来他第二次的再来。可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有一个更强烈的翻译是翻译成说我要来找你们。耶稣怎么来找你们呢？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他第二次是第二次再来，而是当他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耶稣就来找你们，耶稣就来找门徒，所以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讲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耶稣就能够说我不留下你们为孤儿，你们不是无依无靠的人，因为我要来找你们。我如何来找你们呢？就是保惠师来找你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保惠师所做的就是耶稣所做的，圣灵来所做的事情就是耶稣事工的一个连，一个耶稣事工的一个持续，这是一个宝贵的真理。所以甚至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会这样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解释这段圣经不小心好像变成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跟第三位混在一起了，好，那么其实有人解释这段圣经特别强调说这并不是讲到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跟第三位他们的 ontological identity，他们在本体上的这个相同，而是指着什么样的相同呢？而是指着他们的 functional dynamic identity， 是指着他们的事工上的一个动态的相同。 好，那对不起，我就只能解释到这个地方。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在我办公室里有两本书，一本书是 Richard Gavin 写的，一本是 Sinclair Ferguson 所写的，那你可以到我办公室用手机拍个照片，然后你们去买，仔细的来看。我现在不敢说随便这个借书出来了，那么所以并不是表示说他们在本质上的相同，而是指着在事工上的一个合一。好，我想我只能讲到这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专心的讲这个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到的第二个部分。首先我们要看到说，这个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还有三十六节，主耶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这样子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底下又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天父的儿子如何叫他们自由呢？天父的儿子如何让他们这些门徒明白真理呢？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七节这样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是耶稣的事工，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复活升天之后，借着圣灵继续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事工。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特别强调说，我们的敬拜要在灵跟真理里来敬拜，所以这个真理的圣灵跟我们的敬拜有直接的关系。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耶稣这样子的向父神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底下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什么成圣？也因真理成圣。耶稣在这里提到的是他为圣徒的祷告，如何实现呢？是借着真理的圣灵的来到来实现。好，那么所以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而这个真理的圣灵来要做什么事情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那么也因为圣灵来临了之后，我们心里面呢就能够明白，就能够知道真理。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说：你们从那受者圣的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盼望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这一段经文呢，不要读错了。好，有的人说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那么所有该知道的有主的恩膏教训我们，所以要不要上主日学，要不要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读这整个的这一些经文要从圣经全部的总原则来看，不能拿出一段经文呢就断章取义，也不要说我们不用学，因为恩膏在我们里面教训我们。我的恩膏还蛮多的，我常常会看到一些圣经上都没有讲的东西，那么这个恩膏就大大有问题了，弟兄姐妹。好，那么这一段圣经的一个前提其实就是前面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个他使你们想起，在这个地方所用的一个人称代名词是一个阳性的人称代名词的这个第三声。好，那么这个他就相当的有意思，因为圣灵这个字在原文是中性的。好，在这里耶稣提到保惠师，提到真理的圣灵，都是怎么样，都是中性的一个名词。可是当耶稣在这里称他的时候呢，用的是 he， 不是用 it。
所以很清楚，虽然在名词上是中性的，可是耶稣称他的时候是用的阳性的。为什么用阳性的名词代名词来称圣灵？原因很简单，因为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一个能力或者是力量或者是感动，他是一位真真实实有位格的神，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然后在这边呢，特别提到说要耶稣基督想起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一切话，这句话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这是为什么新约圣经的正典要形成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一卷书或者这一个著作是不是耶稣的门徒所写的，或者是跟耶稣的门徒直接有关的人所写的。在当时初代教会里面有许多圣徒的著作在流传，其中也有一些对于基督徒有很多的帮助啊。比方说有一本书帮助了很多人，就叫做黑马牧人书啊。可是当考虑新约圣经正典的时候，比如没有把那本书列进去，因为它成书的年代太晚，而且那本书呢，你没有办法看出跟使徒们的这个关系那么样子的直接，对吧？比方说我们的四福音书，马太福音毫无疑问是耶稣的使徒，是使徒马太所写；约翰福音毫无疑问是使徒约翰所写；马可福音根据初代教会的历史学家 Papias 他的一个讲法，说马可做了彼得的同工跟彼得的翻译，所以他把彼得有关耶稣基督的讲论记载下来。所以马可福音背后的在这个从人来看，他的作者是谁？不是马可，而是谁？而是彼得。因为马可不过是一个做记录的一个人。好，那么这个路加福音，那么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路加福音序言里面说有许多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传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那么路加他后来他一开始很早就成为保罗的这一个同工，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他也一样有跟使徒的这个关联。而且路加特别说这一切事我自己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所以路加考察了许多亲眼目睹人的见证人的见证。路加福音里面有许多特别的记载，包括玛利亚那么圣灵感孕的这个记载，路加记载的很多，包括玛利亚怀孕之后就到山地去看以利沙伯的这个记载，这些我相信都是路加详细考察的结果。但是他跟使徒的关联，就是他后来成为使徒保罗很亲近的这个同工。所以这个就是新约正典所以形成的一个根据，都是跟使徒有关，都是跟使徒有关的一些人。那么应该是这样，所以后来像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那明显就是彼得所写。如果这样子来讲，我想在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这个很重要的应用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做工的法则，就是让我们想起什么？想起圣经上的话来。我这样讲完全没有否定神也会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好像给我们一些直接的启示，比方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会从异象或者会从异梦得到神要我们所做的这一个事情，有的时候神也会给我们一些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动要我们去做一些事，但是这些事情呢跟圣经的原则应当是不会冲突的。比方说好多年之前早上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动，说我一定要去看某一个伯父，我那段时间工作很忙，我临出门之前就跟这个师母讲说我今天6点钟以前一定要回到家，到家就吃晚饭，7点钟 我们就要去看那个伯父，8点钟一定要离开，老人家晚饭吃得早，睡得也比较早。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急着今天一定要去，等几天不行吗？我说不行，心里面的感动那么强烈，非去不可，就去了，就约了，就去了，打了电话约了，就去了。那想不到我去的那一天，那个伯父正在生气，为着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生气，生气到什么地步呢？生气甚至说，从下个礼拜天开始，我不来若歌教会聚会了。那么所以，我就晓得我那天去看他，那是一个圣灵的催逼，那是一个圣灵的感动。可是我这样看他跟圣经的大原则有没有冲突？没有，对不对？跟圣经的大原则没有冲突。甚至有人会说，你如果懂得圣经的大原则，你不该等到有那么强烈的感动就去，应该平常就去，平常就该多去，对不对？如果圣灵要这样感动你，催逼你，你才去的话， You are not a very good elder，对不对？好，我提这样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灵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感动跟负担，我们要顺服，对不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但是这些感动，但是这些负担应该是跟圣经的原则相符合的，知道吗？我听到这样一个负面的例子，我心里面很难过。这是一个别的教会的牧师告诉我的，他说有一个姐妹啊，她跟他的先生相处得很不好，他想要离婚，然后呢跑到夏威夷去要度他剩下的这个生活。那有一次他好像在做梦的时候梦见他自己到了夏威夷，他就觉得这是神给他的印证，可以离了，然后搬到夏威夷去。弟兄姐妹，这么样子的不合圣经原则的事情，好，那么他一天到晚想去夏威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不叫异梦，弟兄姐妹，对不对？好，那么最起码他要跟一些主内的长辈来交通，来看看这个事情合适不合适。那当然不合适，当然需要经过一些调解。我也不说夫妻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觉得好像是做了一个异梦，表示说他所做的事情是神允许。我这样讲，弟兄姐妹听得明白吗？好，我一点都不否认到现在有一些人能够有一些特别的感动。好，比方说在几年以前，车德瓜牧师跟师母到我们中间来，他们是在这个应该是塔吉克斯坦吧，哦，还是乌兹别克斯坦，我忘掉了，在回教徒当中工作，工作了很多年，工作做得太好了，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最后呢等于就被驱逐出境。你如果听他们的见证，有一些回教徒信主，就是神用超自然的一个方法让他们做梦，好，让他们好像看到异象。因此呢，当这些宣教士的夫妇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提到耶稣是基督，是我们需要相信的那一位，这些回教徒他们就信了。这个不单单是这两位宣教士的见证，我们去参加宣道年会，我们跟接触过一些在回教世界里面传福音的一些宣教士，他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感谢神，神真的可以在现在做超自然的事。可是现在神已经把这一本圣经赏赐给我们，所以神启示我们方法，神感动我们方法，是圣灵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启示我们，来感动我们。好，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个 Bible Quiz，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啊！我也很鼓励我们，如果孩子还年轻的时候，就鼓励他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活动，让他们呢背圣经，而且是长篇大论的来背。我相信这个对于弟兄姐妹呢是有帮助的啊！我认识一个在主内的弟兄啊，他说他有一年在大学放暑假的时候，就把以弗所书从头到尾呢就背了一遍。好，那么我感谢神，我想我从小在信主家庭长大，对我最大的一个益处，就是从小记性好的时候背了很多的这些圣经。 那么有的时候神就借着你所背的圣经来感动你，让你想起说遇到一些艰难的环境，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应当如何的来处理来面对。好，我听一个弟兄做过这样子的见证，他在服兵役的时候有一次被这个教育班长欺负，当着所有人的面来羞辱他，要他罚站，那么理由就是说他的拖鞋在床底下没有犯对，要他把两手举起来，一手举一个拖鞋在那边罚站。那么这个教育班长也不是他那个班的教育班长，就是故意要找他麻烦。后来他自己的班长来了，说你干嘛不睡觉，然后他就说是某某班长要我罚站，那个班长就说你回去睡觉。那么然后他回去睡觉，你想到睡得着睡不着，当然睡不着，辗转反侧，心里面就一直在气那个教育班长，心里面就一直在算，在念那个教育班长怎么可以这么没有道理，他不单单对我这么不好，他以前已经对我不好，他对其他人也不好。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忽然有一句话在他的脑海里面响起，是哪一句话？就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很稀奇，这句话一进来，他的心情180度的转变，他立刻停止了抱怨，他开始为这个班长祷告，他开始想起这个班长脸上有一个伤疤，有人说他以前是在菜市场卖鱼，跟人家用刀互相砍来砍去，他把别人砍了一刀，别人也砍了他一刀，他是在这样环境里面长大的人，没有接触过爱，不认识耶稣的爱。这个弟兄想到这件事情，一边祷告一边流泪，说主啊，这就是你要我爱的人，主啊，你留我在这个班里受他这样子的一个羞辱，是不是对我有一个提醒，说这就是你要传福音要表达你基督爱的对象。所以这就是一些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说，今天既然有圣经已经在我们手上，我们要好好读圣经，不单单好好读圣经，圣经要熟，知道吗？圣经熟了之后，这个圣灵就会借着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圣经上的话呢，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来提醒我们，然后来启示我们。好，大家不要觉得现在自己年纪大背不下去了，一定可以背得下去。你如果愿意好好的背圣经，我相信神愿意给你更好的这个记忆力，让你呢因为背圣经的缘故呢，将来不会得老人痴呆症。好，那么这个不是主耶稣的应许，这是一个应用，这是一个应用，好不好？你的脑子要用，你的脑子要怎么用呢？不是记以前别人怎么对你不好，不是脑筋好跟你的这个老婆算脑账，而是脑筋好能好好背圣经。你脑子里面圣经背的多了，那些没用的东西，那些该忘记的东西呢，就会被挤出去了，对不对？相信不相信？好，我的这个手机呢是8GB，广东告诉我说那么小的 GB，对不对？说我要装新的东西装不进去，装新的东西装不进去怎么办？就是说把旧的东西把它除掉，我才发现我里面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脑子里有没有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可能有啊，有人讲得很大声，感谢主哈，很诚实。所以你的脑子不管你有多少个 gigabyte，那些没用的东西，那些记恨人的东西，那些会埋怨的东西，把它早一点的弄出去，让神的话进来。但是神的话进来呢，也有一个功用，就是炼尽我们的心思，炼尽我们的意念，好吗？那么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到的第二方面呢，就是他是赐平安的圣灵。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平安是什么？在当时对于平安的观念呢，平安就是战争的相反，对不对？大家记得不记得这个托尔斯泰一部非常出名的小说，讲到拿破仑的故事，这部小说的名字是什么？War and Peace， 战争与和平。当时人通用的观念就认为和平是什么呢？和平就是没有战争。所以在当时一个很通用的一个讲法，我把这个拉丁文写下来，就是讲到罗马的太平盛世，好，就是没有战争。可是圣经上所讲的平安不只是这样而已。好，圣经上用平安这个字用的最多的，旧约圣经里面 Shalom 这个字总共出现有250次之多。这个250次，这个 Shalom 这个字最初的出现是在四世纪的6章24节，当基甸在那里遇到神向他显现，他就在那里给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给那个坛就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耶和华赐平安，其实原文就是两个字，亚会沙龙，也许翻得更直接，就是耶和华是平安。如果耶和华是平安的话，就表述说平安的源头是从神来，而平安的源头呢，根据的是什么呢？根据的是神给他百姓的一个应许。好，那神给他百姓的应许在什么地方写明出来呢？那就是在民数记的第6章里面，下一张 slide， 从24节到26节表明出来。好，那这一段经文呢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通常在国语堂崇拜的时候不太用这一段经文作为祝福的话，但是在英文堂里面呢常常用。好，在民数记的24章，好，24节到26节这样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好，所以我的圣经里面是说：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在这个祝福的里面，平安摆在最后。非常宝贵的是说，在这个祝福当中有好几个层面，有好几个步骤。首先是我们是蒙福的人，赐福给你；其次我们是蒙保护的人；然后呢，我们是蒙神光照的人，离开我们心里面的黑暗；最后我们是蒙大福的人。所以在这里看出神所给我们的平安是一个全人的平安，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平安。好，那么所以呢，这也变成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期待，特别是当弥赛亚国度来到的是一个期待。我用了以西结书37章里面的一段话：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在弥赛亚国度来临的时候，神给人的祝福就是要与人立平安的约，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现在呢，要借着圣灵降临，这个应许呢要变成一个实际。那么在这个平安在新约圣经里面也一样的应验。好，那么最宝贵的一句话呢，就是罗马书5章1节：因信称义的福，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与神相合这个字呢，英文圣经翻得很直接，就是 peace we have with God，我们跟神中间有了平安。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的根源是神，平安所以有平安是因着我们跟神的这一个关系。那么然后呢，在这里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呢？耶稣是说他的平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所给你们的平安。所以在这里他特别强调是我给你们的平安，这是耶稣所赐的平安。耶稣所赐的平安是什么呢？就是面对苦难和十字架的这个平安。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要走上受苦跟十字架之路，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所以耶稣给我们的平安是在我们环境艰难的时候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旧约的 Shalom， 是一个因着跟神有一个健全的关系的一个整全的一个平安，是主所赐的 平安。那么这一句话，一个苏格兰的传道人麦卡人，他是如何解释呢？我觉得他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虽然他没有多做申述，他说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他的行动。 His words, His promise is His deeds。 我想到这句话，哎呀，我就想说这句话多宝贵。这句话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所以神说事就成。弟兄姐妹，在这里主说他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说成就了没有？事就成了，在客观上已经存在。所以现在我们不单单是在主的里面，什么样叫做我们在主的里面？就是我们在主所赏赐的平安的这个里面。亲爱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这客观上我们有没有平安？有还是没有？大家不敢讲啊，那么小声。在客观上我们有没有平安？有，因为主说赏赐给我们了，主说事就成了，没有任何的马虎的余地，没有任何的不确定的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这个客观的事实呢，要成为我们主观的一个经验。如何成为我们主观的经验？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我记得有一个弟兄，那么那个时候他工作的地方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啊，整个的这一个 project 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顺利，很可能就要怎么样呢？就要结束了，就要做不成了。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一个老板非常非常的喜欢他，拼命的留，拼命的留，留到最后呢，他几乎是最后一个人。有一天，当他一上班的时候，秘书打电话给他，就说：“请你现在来一下。”这个 department head 这个老板呢要见你。你想，当这个弟兄去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他知道这个是坏事，对不对？他一进到老板的办公室，这个老板就抱着他，几乎眼睛里面含着眼泪说 I am sorry， 意思就是说，这个 project 搞到现在，我虽然想要保护你，现在呢我终于没有办法保护你了，你也必须要离开。这个弟兄后来做见证，他告诉我说，他就回头，他也一样抱着老板跟他说，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me. I have peace. 你不需要为我担心，因为我心里面有平安。这就是主所赐的平安，不单单是一个客观的实在，也是我们主观的经历。2年以前吧，我去看一个伯父，我听说那个伯父现在的情形非常的不好，也许不久之后就要离开了。我跟幼美去看他，我进到他们的 apartment， 伯父坐在轮椅上，我问这个伯父的第一件事情，第一句话就是说，伯伯，你有平安吗？你知道那个伯父怎么回答我？他说：“阮长老，我很喜乐。”阮长老，我很喜乐。我听他这样的回答，眼泪几乎掉下来。这是因为认识人的缘故，认识主的缘故，心里面满有主耶稣所赏赐的平安，甚至面对使他痛苦的疾病，甚至面对将要面临的离开这个世界，他不是回答我说我有平安，他说：“阮长老，我心里很喜乐。”离开这个伯父家，开车回去的时候，我跟幼美说，巴不得我们两个人走的时候，不管谁先走都能够这样子的走。所以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是面对环境艰难的平安，甚至面对死亡都不能够夺去的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死亡。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在耶稣基督的死亡里是胜过死亡的死亡。 今天我们在一些恐惧的阴影底下，这好像当年耶稣的门徒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耶稣不是说你们这么胆小，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耶稣说的就是他的行动，他真的就把平安赐给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能够认识主所赐的平安。我们也许还有时间可以唱这首回应诗歌，好不好？我们唱有平安在我心，我们只唱第一节就好，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有平安在我心，我把歌词念一遍。好，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这平安无人能夺去。虽试炼与艰难如云四面环绕，我心里永远有着平安。写得多好！我想写这首诗的人，他的灵感是根据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